几天，星期二我就要回德国去了。我在美国比较北边的地方哈，密歇根州，这里好冷啊，现在大概是零下5、6度。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那边是多少度，零上还是零下？那求神，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来保守大家。好，现在我要来 share 我的屏幕。哎，奇怪，等一下哈，我这里再试一遍。好的，现在可以了。看见吗？看见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其实是我考虑那未来如果可能的话，在教会跟你们分享一系列关于圣灵方面的题目哈。那今天我所讲的这个题目是第二讲，是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从旧约，大部分以后会讲新约，但是这次特别要把一些圣灵在旧约里面工作的一些重点跟大家有一些综合，有一些整理，然后有一些分析，就一起来学习。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大概在1个月以前，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到的第一个题目是圣灵是谁？圣灵是谁呀？圣灵是他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因为接受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有了永生，我们得到重生，赐给我们重生的这位灵。那他是圣经上讲是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且他不只是一个能力，是一个礼物，最重要最重要，我们要尊重他。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跟神完全的同等，有神全部的属性，所以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因此，我记得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位圣灵他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记号，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这位圣灵。那这位圣灵也是一位谦卑温柔的圣灵，他是一位谦卑温柔的谦卑的圣灵，因为他说他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荣耀耶稣。然后另外一位，他也是一个温柔的圣灵，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提醒我们。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他不是很勉强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说大部分的情况啊，今天我会提到圣灵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工作，而且他是一位有权柄的。所以，我们不但是接受这位温柔谦卑的圣灵，我们透过圣灵，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我们被圣灵感动，生命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安慰。我们更重要的是，他既然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也常常他会用很清楚的方式要带领我们，要帮助。感谢主，他是这样一位圣灵。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题目，旧约中的圣灵。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把这样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位圣灵现在就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不只是生命的引导，更有许多的提醒、责备、安慰、帮助，哇！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认识自己。他的天父，让我们尊重圣灵的工作，哇！更求圣灵今天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认识你，你在旧约里面的工作，也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你同样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的工作，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今天要谈谈我们在圣灵在旧约里面的工作，旧约的工作。好，那个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有特别的亮光，然后特别受到神的话语的感动，然后心中被主的话激励，或者被责备，或者被引导。举个例子来讲，我昨天读诗篇的时候，读到诗篇135篇，读到第一节、第二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用的是那个和合本2010年的版本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致力在耶和华殿中， 耶和华的仆人，侍立在我们神殿院殿宇中的要赞美。我读到这一段本来是很普通的一段经文，但是我读那个和合本2010年，他特别强调侍立在耶和华殿中的耶和华的仆人，侍立在我们神殿宇中的人要赞美耶和华。哇，我心里面突然就有这样的感动，很强烈的感动。侍立在耶和华殿中的仆人，不就是我吗？我是被神特别拣选，成为神的仆人，传神的福音，好像是一个祭司一样。当然，你也是那位祭司，你也是被神拣选来服侍他的人。那现在我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哇，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居然可以在神的殿里面这样的敬拜神，这样的服侍神，这样被神使用，真是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有特别的亮光，有特别的感动，或者是像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查经、在讲道的时候有特别神话语的感动，给弟兄姐妹安慰，帮助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唱诗歌、听到诗歌的时候有特别的感动。我记得好多年以前，那个我还刚刚当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那几天。很多的事情让我很忧心。有一位长辈，他因为胃出血要住院，后来要开刀，那我就送他去急诊，然后带着他的姐妹，那位老姊妹一起去帮助他。然后在同时，有一对夫妻，年轻的夫妻，他们吵得不得了，后来离婚了。在那个时候，我要同时要处理他跟他妻子的问题，我不是很有经验。然后又在同时，我们借了一个美国人的教会。结果呢，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把一扇很大很贵的玻璃门给打碎了。哇，几件事一起合在一起，然后处理的事情又处理不好，心中很难过。哎呀，我就说我怎么这个样子？啊，那时候办事办杂，然后帮助人帮不好，结果事情做不好，然后心里面很大的亏欠，然后那两天心里面很难过。那门又给砸了，玻璃门砸了。我们是一个小教会，那很贵的钱。回到家里以后，我心里面很沮丧，我就开始放诗歌。听到当时有一首诗歌叫做《尽情的敬拜》，哎呀，我听了以后就心里面一方面难过，然后一方面就在神的面前敬拜，就经历神特别的安慰平安，然后就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一方面又感恩，一方面又得到神的医治跟安慰在心里面。刚才所讲了好几个例子，都是圣灵工作的例子。那我相信这也是许多基督徒的经验，你也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在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对圣灵的经历，大部分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那在旧约中，圣灵有工作吗？或者甚至要问啊，圣灵那个时候在旧约的弟兄姐妹。也许不是弟兄姐妹，就旧约的那些信徒党徒当中是怎么样的情况？是的，在旧约中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旧约就在那里工作，当然有，而且很多。但是在旧约中，常常不是用圣灵这个词，而是多用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圣父。就是我们那位神至尊的圣父，至尊的神，太圣洁，太尊贵，是人所不能面对，人所不能见的。在神的面前，人是站立不住的，甚至是祭司在神的面前，当神的荣光显现是站立不住的。但是圣灵，这位父神，这位上帝，透过圣灵一直与人有交往，而且他就是在人的当中，在旧约也是这样。在人的当中做事的那一位。那但是圣灵工作的模式跟新约五旬节降临以后的工作模式不太一样。圣灵不是五旬节以后来到世界，他早就在旧约已经在这个世界，在信徒里面，甚至在整个世界上工作。但是在新约人所经历的圣灵的工作，新约是在人生命里面心里的工作。那旧约的工作，而是比较是一个在外面工作性的，而且旧约的圣灵不是长久住在人的心中，他工作完了他就离开。 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了有一个新的工作，与人信徒一个新的关系，他住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而且永远与我们每一位信徒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看，在旧约，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灵？这位圣灵是一位怎么样的灵？那我今天要从三个角度、三个方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他是一位主权、能力，而且是工作的灵。第二，他是教导真理的灵。第三，他是预备新约的灵。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往下看。第一个，这位圣灵是主权、是工作、是有能力的圣灵。在旧约圣经中，讲到圣灵的工作，有许多强调他的能力，他介入人的生命，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那个大有能力的主权。举个例子来讲，基甸，我要用一些例子哈，要跟大家一起读几段。基甸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就他可以百姓就跟随他，然后他就成为他的命令，他们的领袖。他带领着300个勇士打败米甸大军，譬如在士师记上面所讲的，士师记第6章第34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来跟随他。那不只是基甸，参孙当时也是一位士师，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起来做了许多特别的事情。譬如在士师记第14章第6节这样讲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手中虽然没有器械，却将狮子打死撕裂，像撕裂一个羔羊一般。那士师记14章19节讲，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到了亚实基伦去击杀了30个人，然后剥了他们的衣裳。然后第15章14节讲说，参孙到了希利，然后非利士人都迎着他喧嚷，然后要抓他，但是他们抓不住参孙，他们把他身上用绳子绑住，但是参孙一用力，那个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通通从他身上脱落。后来参孙他的头发被剪掉，因为他的能力是从他头发上出来，被抓走，眼睛被挖掉，被羞辱。最后，上帝最后一次用参孙，因为他向神祷告，求神再将他的能力赐给他，所以他在这个柱子上，在两根柱子旁边，他将柱子推倒，然后就死了很多人，因为圣灵的能力最后一次降到参孙的身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不只是士师记里面，那后来大卫也是一样。大卫有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原来就是一个年轻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但是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改变。那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从此人生不一样，变得勇敢，变得有智慧，变得有能力。就在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讲，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就是大卫的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以利亚也是一样，大家记得以利亚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然后圣灵降在以利亚身上。记得那个时候，以利亚在加密山顶跟巴利的先知还有亚什拉的先知他们在那斗法，结果他自己有火降下来，他自己向神求，然后耶和华神就有火降下来烧了他的祭物，那所以他大大的得胜。那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等候雨来，祷告了以后就看到那个有一小片云从海上来，然后他就告诉当时的国王亚哈说，你赶快备车，因为大雨要来了，赶快走。他就备上车就赶快走。那这个时候在列王记上18章第46节讲，耶和华的灵，好，原文作手，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耶和华的灵有的时候是像一个手的形式，甚至就是用手指耶和华的灵啊，这里这样讲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哇，上帝的灵，上帝的灵降临在这位先知的时候，先知就忽然有能力，那世界长跑冠军跑得比马还快。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例子讲到圣灵，他在旧约，他是一个主权的灵，他是一个工作的灵，而且他是一个赐能力的灵。除了刚才那些例子以外，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不是按照人的意思，然后借着人行一些人自己所不能行，或者是奇特，甚至人所不愿意用的方式来做他想要做的事。他是主权的灵，他的行事的方式常常是超自然的，是独特的，不按牌理出牌的， 不一定按照人的逻辑思路方式，甚至抓住一些人，要这些人做一些特别的事。这是在旧约圣灵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特别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但是请记住，这位圣灵在旧约在新约是不改变的。如果旧约他是这样工作，虽然在新约他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但是他不但在旧约这样做，他是主权的灵，他是工作的灵，他是能力的灵，他也可以，他也会，他也在新约做同样的事情，做很特别超出常规，甚至我们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透过人做这样的事情。圣灵是工作的灵，他在旧约他是这样的方式工作，但是在新约如果我们来比较的话，他是比较，刚才是讲说他还是在新约，他有主权，他强调工作，他能有能力来工作，但是在新约似乎比较不是这个样子，他比较多的是安慰，是医治，是引导，是责备，他是这样的一位圣灵。在旧约，圣灵降在他仆人的身上，在君王的身上，在先知的身上，工作完了他就离开。那譬如扫罗违背神的旨意以后，圣灵就离开扫罗。那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圣经上撒母耳记上16:14讲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然后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来往。那圣灵不只是主权工作，是有能力的灵，而且圣灵在旧约他是教导真理的。当然不错，圣灵在新约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我们明白进入神自己的真理，但是在旧约也是做同样的工作，这是圣灵非常非常主要的工作，因为他不论是在旧约在新约他是同一位灵，所以圣灵很重要的工作不论在旧约在新约就是让人明白神自己的真理。那但是在旧约他工作的方式是那个时候圣经有一部分完成了，在不同的时代圣经 有不同的书卷完成，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普遍大家都有机会来读圣经，所以在旧约圣灵帮助人来认识神的真理用的方式是圣灵将他的话语，将神的话语给先知，然后透过先知向百姓讲话。譬如在以赛亚书第61:1的这样讲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然这段经文以后也被耶稣基督来使用，告诉当时听到他读这段圣经的人说他自己就是那位被圣灵所高的人。但是圣灵的工作的方式就是这样，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主耶和华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然后让先知去宣告，去报告，去责备。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说，差遣先知，我第一人称是以赛亚，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 出监牢。神不只是要以赛亚去鼓励这些百姓宣布好的信息，他更多的当时要以赛亚说了许多责备审判的话。那圣灵让先知为他说话，所以就给先知能力智慧，然后讲的话让人受到震撼，然后行为有改变，有的时候人却拒绝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说，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先知 他被神使用，要去责备，要去说审判的话，他自己也很矛盾。因为当他说这样审判责备的话，说这样的预言，就遭到人的记恨愤怒，所以他心里面会胆怯，他不愿意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爱他的百姓，他不愿意看到他自己的同胞受到神的责罚，受到灾害，而且不悔改。所以神就把这样那个燃烧的像火一样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摆在他的里面，然后圣灵就感动这样的先知，让他们有力量，有勇气站起来为神说话。譬如耶利米书二十章第八节，他自己说因为我每一次，他就讲到他自己，他说我每一次发言都大声呼叫，我呼喊说有强暴和毁灭，耶和华的话使我整天受人辱骂和讥讽。他 就觉得好难过，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讲，如果我说我不再提起他，也不再奉他的名说话，他的话就像火在我心中焚烧，被困在我骨头里面，我不能再抑制，实在不能了。所以耶利米在二十章的后面，他就说我太痛苦了，我宁可死掉，那个我实在不应该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只是他，上一次讲到以西结被神圣灵的那个大能捉住，好像那个手捉住他一样，他捉住带到上帝所要带他去的地方，然后在他的里面给他力量，让他向百姓说预言，说责备的话。在旧约中，神的灵向人说，透过先知向人说话，因为他是一位说话的灵，他是一位教导真理的灵，他的目的是责备错误，指出正路，但是他也鼓励软弱，安慰受伤的，他教导百姓认识上帝，要归回到神的正路里面去。所以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也这样说，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就是因为你离弃上帝，上帝责备你，上帝给你困难，上帝让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在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位向你说话的教师，就是这位慈悲怜悯，但是又有能力责备审判的圣灵。各位弟兄姐妹，圣灵是工作的，圣灵是教导真理的，圣灵跟真理是合在一起的。神的灵和神的话，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避免一些错误，我们都爱慕神的话，但是小心却不要拒绝圣灵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很多人经历到圣灵大能，却不爱慕神的话，对研究圣经不感兴趣，非常可惜，也容易造成错误。所以当我们经历过圣灵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求圣灵，神的灵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帮助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否则会出问题。但是因为圣灵充满，也就是被神的话语充满。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爱慕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渴慕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力量，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成为我们的行动。好，那第三个，刚才讲了两个哈，第一个讲圣灵是工作能力，它是有主权的，第二个是圣灵帮助教导带领我们认识神的真理，第三个圣灵还有一个，因为整个的旧约其实是在预备耶稣，预备新约，所以整个的圣灵是预备新约的灵。什么是旧约？旧约是上帝耶和华在旧约的时代，在耶和华在耶稣来的以前的旧约的时代，与人立约，透过领袖，透过他所拣选的人，不断的与他的百姓立约，被我们称作旧约。举个例子来讲，旧约有上帝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应许亚伯拉罕他的自己的子孙，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有摩西之约，是上帝透过摩西与百姓立约，应许以色列成为神的国度，这些百姓成为神的子民。有大卫之约，应许将来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位基督要作王直到永远。但是这些旧的约百姓都遵守不住，那约是两方面立的，一方面神是那位立约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人跟神立约，人也应该去守这些约。可是很多时候人自己，神是守住了，人却守不住。所以从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直到整个历史成为一个被约的历史，然后一直到最后，因为他们被约离弃上帝，爱偶像，做那些淫乱在神眼前看为罪恶的事情，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亡国。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约，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历史上面这样被约、这样犯罪、离弃上帝的事情一再的发生。王国的先知耶利米，他也是那位流泪的先知，他知道以色列、犹大为什么亡国，他知道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和上帝的约，但是他却不晓得怎么解决，他没有答案。直到神自己来启示他，神告诉他说，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的百姓，神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计划，就是他将要与百姓另立，重新立新的约。哇，所以耶利米就领受了神的话，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的时候，耶利米就说日子将要到，上帝自己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然后32节他这样讲，他说这个约是怎么样，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到了第33节，耶利米继续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律法写在心里，写在心上，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写上去呢？那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或者稍晚一点，神的信息临到另外一位先知，给了这位先知以西结，讲到这位另立新约，神要把 神自己的约写在人的心上，写在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成就的。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到27节这样讲，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你们要被洁净，然后你们要弃掉偶像，你们要归回我自己。然后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对不对？刚才讲说那个神的约要写在心上，将心灵放在里面，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新的心是什么？这个心原来是神的灵自己到了人的心里面，所以人的心那个旧的实心可以被除掉，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肉心。那只新的肉心是可以明白，是可以顺服神自己的旨意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第一个要用水洁净他们，第二个要除掉实心，将圣灵放在他们里面，将肉心放进去，将那个顺服听话乐意遵行神旨意的心放进去，整个人的生命被改变。这是什么？这是新约。人好好的怎么会变成实心？因为人犯罪离弃神，但是新的肉心借着圣灵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来，人脱离死亡，脱离那个对神的拒绝，然后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灵，从此那个实心转回肉心，我们遵行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了肉心，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神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约，这个新的约是可以守住的。不但因为耶稣基督是中保，也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耶稣基督那位与上帝立约的生命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被改变。耶利米、以西结没有看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内住，但是却在信心里面远远地看见上帝所要成就的新约，所以将这个伟大的信息宣讲出来。这个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圣灵重要的工作就是预备新约的来到。最后我要再比较一下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但是记得圣灵还是同一位灵，他在旧约的工作，他在新约也做。最主要的不一样是新约的圣灵是内住的圣灵。旧约的圣灵我们所看到大部分的情况，旧约是圣灵是没有内住在人的里面。内住是什么意思？以后再讲会更多的讲。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17节这样讲，他说，我要求父，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上次我们读过这段圣经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听到没有？这位新约中的圣灵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位内住的圣灵，他要常住在我们里面。这段经文我刚才忘记，来，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那这位在新约工作的圣灵，这位内住的圣灵，跟旧约的比较，他的特别的情况，他的特点是他住在我们里面。刚才耶稣基督自己就永远不离开。那在旧约的圣灵是上帝所拣选，不是普遍性的，是拣选他所要工作的那些人，他将圣灵就给他。但是在新约，这位圣灵是普遍性的，是所有归向耶稣基督所有的圣灵都有，也必须也应该要有。而且在新约的圣灵，他注重生命和内在生在内在的工作，生命的改变，他是内在的，他是内住的，他是安慰的，他是更新的，他是注重品格成长，但是他同样也是有能力的，他是赐给人恩赐。最后，这位圣灵是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灵。好，我很快的，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哈，简单的比较，旧约、新约的比较。讲到圣灵的工作的彰显，旧约的工作彰显是外在的，降临在一个领袖的身上，带着百姓打仗；降临在一个先知的身上，所以他还可以宣告神自己的话语。但是在新约，他是内住的，是在人里面。像我一开始讲到，他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安慰，医治，帮助。他的对象在旧约是选择性的，是那几位要为神工作的人，所以特别给他们鼓励。但是在新约是给我们所有新约的人，从在人的选择人工作的那个时间来，在旧约是不一定的。当上帝要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然后他就有能力工作。可是工作完了以后，然后圣灵就离开了。但是在新约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就永远与我们同住，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工作的重点在旧约是能力，是工作，在新约是生命成长改变。那当我们看他的位格，在旧约要是那个主权是做主人，在新约他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陪伴者。在旧约比较是单向的工作，圣灵来讲话工作主权，在新约比较是双向，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听圣灵我们向圣灵说话，我们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带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顺服，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拒绝，是单向。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圣灵，我们说圣灵在旧约的工作今天有不一样吗？我就用有一本书叫做 I Believe in Holy Spirit, in the Holy Spirit, 作者是 Michael Green, 他这样说，他说我相信我们今天必须很认真地面对这位圣灵。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于神的灵是很温柔地向我们轻声细语，而不是吼叫的狂风。我们曾因他在我们心中的提醒，或是在教会啊，在哪里委员会要解决问题时来找过他。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危险，就是忘记他自己是神。这位神是创造我们，保守我们，而且对我们有至高的主权。这位神能也会闯入我们的生活中，而且可能是猛烈的，是料想不到的，是格格不入的闯进来，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最后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位圣灵？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个当然让我们认识圣灵在旧约的工作，感谢主。刚才我花了一点点时间，很重点的做了一点整理，很不完全，但是同样也让我们认识圣灵在新约的工作，而且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 让我们从生命里面更经历、更认识这位神。第二，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圣灵在新约，他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导师，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最后，他是继续工作的圣灵，让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引导，他的提醒。而且有的时候，圣灵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要给我们能力去做我们有的时候是想到或者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将圣灵给我。主啊，我们常常忽略甚至拒绝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责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这位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主要帮助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